那各位不要想说那这样多可怕哈。如果说呢是这个父母呢，他这个主动的哦，愿意给这个孩子的哦，那就不在这个范围内哈。我们受父母给孩子哦，然后孩子呢也这个供养孝养父母，这叫做这个父慈子孝嘛哈。这个跟这样的状况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这个逼他人呢堕河哈，就是逼迫人家跳河啦、跳海哈，或者是把人家推下水哈，使令他这个死亡哈，让他在水里面淹死或冻死呢，都会堕在八寒地狱之中哈。所以有些是这个海难呐、啊，或是大海中这个水中淹死，会托梦说啊很冷很冷，那可能就是会堕在这个寒冰地狱里面。那八寒地狱呢所受的苦呢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够结束呢、哦、在业报还没有报尽之前是一定、哦、就是不能结束的、哦、在本地分中说呢，身在寒冰地狱众生的寿量相对于八乐地狱来说是依照他的次序个别接近他一半的寿量、哦、也就是八寒地狱相对于八乐地狱呢，它分别是八乐地狱每一个相对过去地狱的寿量一半、哦、寿量一半。那另外在这个俱舍释中呢也讲就是譬如这个摩羯陀国内有可容纳八十胡麻胡麻就芝麻的大框框，这框内呢放满胡麻，如果有人每100年取一粒胡麻那这个装满八十胡麻的大框框很快就会取尽，但是相对于身在寒泡地狱众生的寿量来讲却仍然无法穷尽、如果说是以泡地狱为基准，那大泡地狱呢、的寿量呢是泡地狱的20倍，也就是这个寒冰地狱的第一层，第二层是第一层的20倍、然后这个往下都是分别是20倍、这就是八寒地狱应受苦的受量、所以我们从这它每一个地狱它都分别跟我们介绍说它地狱的业报相是什么，然后它的业因是什么，还有它的受量是什么、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这个热地狱跟寒地狱它的受量是固定的、那禁边地狱跟毒疫地狱呢它的寿命是不一定的、那第四个我们就要介绍这个毒疫地狱和105页，毒疫地狱的住处呢在八寒八乐地狱的近边、然后在本地分中说呢人间也是有、在是阿吉摩中呢也说毒疫地狱的众生呢住在靠近大海的岸边、这个和这个生护因缘中所说的相同，这生护因缘经、在大藏经里面有、它也是它叫做这个就是因缘生护因缘生护经，佛说因缘生护经是同一部经、所以如果各位要去查的话、就不会查不到、所以毒疫地狱的众生他的住处是很多、没有说这个只有一个地方。在俱舍论中说呢，八乐八寒这16个地狱是由一切众生共业所形成的，但毒疫地狱呢它是由或者多数或者两位或者一位众生他别业所形成的，比如说呢这3-4个人呢他共同呢邀集呢去造这个业所造的这个业他就是几这个毒疫地狱的业他就是多数他们一起去造这个业，他一起去受这个报，或者是2个人，或者是他个别一个人，所以他是别业，所以它呈现的景象有很多种，所住的处所也没有一定，有的是在河边，有的是在深山，那有的在旷野或者在其他地方，甚至在地下也有毒疫地狱的存在，那有的被压在山崖中或者封于石内，有的冻僵在冰中或在滚沸的泉中，有的更处在燃烧的大火中或者是藏匿在树中，当树被砍伐时它的4肢百骸也同时受到那个折断，另外还常被杵啊、扫啊、扫帚啊，或者是这个盆子啊、门啊、柱啊、柱子跟炉啊、绳啊等物挤压，遭受通体压迫的痛苦。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门啊，这个门呢，我们开的时候，这个门这个中间这边，它就是会有这个有一些众生，他就在我们看不到的，他每次开门，他就受到这个挤压。他就受到这个痛苦、但是他这是因为他的业报的关系，所以 不用担心说我们只要开门就是会跟他结恶缘，因为他的业报他是要当。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说，我们就是为什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就是教我们说，我们不是虽然说有情众生跟无情众生，但是呢即使是无情众生我们都是要善待，因为你不知道随时都是会有这个我们看不到的众生，他只是他的形象我们眼不能见，他都存在的。如果我们有一些粗鲁的或一些粗暴的行为动作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的对到有情众生，可不对到我们眼见到的人或者是畜生，可是其实都已经伤害到其他众生其他的友情。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就是比较了解他，像我们现在说砍树啊，乃至于家里的这个你要去处理的时候，就是一般我们要前三天嘛，前三天要先跟他通知，就是跟他讲说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树上这个一条红线把它绑起来，然后插一支香，然后跟他告知说三天后这个树呢就要砍了，那请这个树寄居在这个树上的这个众生呢要赶快迁移，因为不能就是说马上说我现在要砍你了，就不是说有告知就可以，因为他还要去找住处，他要去找住处，就要让他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事情砍树，那我们就三天前我们就是要先通知他，先跟他讲说这样的事情，那这样我们就没有过失。如果都就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这个过失是很大的。所以在佛陀时代啊，这个因为这个出家人的戒律是就是不能随便的不能随便的这个拔草啊，拔这个树啊，这个做这些所谓的拈花惹草这些事情那有一位这个弟子呢，就是觉得说就不过是一棵树嘛，他也不是有情啊，他就是没有把这个佛陀的戒律放在这个心上等那他在这个进行的时候啦，因为以前都是这个林中嘛，森林旷野中啦，来这个修行。那林中进行的时候呢，每次呢他就是在走的时候常常碰到一棵树，他那个树他的树枝延长出来，他常常会撞到，弄到他痛，就是心里就生嗔恶心。后来呢也不管佛陀戒律就想说也不过是一棵树，就把他这个给折断了。折断之后他之后就堕为龙身就是身上这个龙然后因为其实龙他虽然是有福报，那是因为他有修行的关系，可是他身体很大，他也相对受很大的痛苦，然后身上就是长出那个一棵树，然后那个树随着这个风吹啊动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吊诶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嘛所以他就非常的痛苦这就是这个不尊重他的这个结果那在这边呢也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大德林杰惹巴大德呢对这个雅卓呼呢感叹说可怜啊可怜，那身旁的弟子呢就不理解说为什么说可怜呢，那这位这个大德就说这湖中有一位喇嘛生在孤独地狱中备受煎熬受种种的苦，那这个弟子们就要求说明这是怎么回事，那这位大德呢就显现神通，把这个湖水呢就是让它干涸，那就这样一条这个大鱼它非常的大，它的身量就跟这个湖的身量一样就是躺在这里面那身上有无数的小虫正在啃食它的肉那这个鱼痛得不得了辗转的翻滚痛苦异常，那大德接着就说呢这位喇嘛身为鱼的这个因缘，因为这位喇嘛呢在这个前身呢就是为人治病骗取供养，所以才遭受这样的果报那在这个经典里面这类的这个例子事例非常非常的多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就去请那个经书来看看那会在这个种种地狱中受生最主要的业因呢就是来自于生与意三门的种种恶行，其实呢生与意三门就是我们说十二业来广摄那这些恶行非常容易造，几乎在每天的食衣住行当中只要一不小心就会种下地狱的种子其实我们在经典里面会看到我们以为没有什么的其实都是地狱的这个因那既然在过去已经造下无量的恶业呢，因此就不应该还是这样的安稳的过日子，应该好好来思维地狱中种种的苦，以升起不畏心不然我们跟地狱的距离只隔在这一口气还在不在而已 在路行论中说呢，已经造下这么多的地狱之业，怎么还能够如此安稳的过日子呢？那亲友书中也说，那些造恶的众生跟地狱只隔着一口气没断的间隔而已，只要呼吸一断呢，立刻就堕入地狱中受苦，听到这些地狱应当受的无量苦之后，怎么还能像金刚一般的如如不动而没有丝毫的部位呢？不论任何人，只要看到地狱的画像，或者是听到地狱受苦的情况，或者是读诵有关地狱的经论，或者是建造地狱的形象等，都能够引发恐怖而心生厌离，更何况是修习堕在这些地狱中遭受种种果报时所受猛烈的痛苦，应该是更能够引发不微的心才对。那所有在所有生死轮回的痛苦当中，以三恶趣的苦最为难受而在三恶趣的苦中呢，又是地狱的苦最更为难忍他这边这个比喻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同时用300根矛，矛我们知道矛跟盾古时候的这个兵器，那个矛的这个前端非常的尖锐不断300根不断的猛力的刺我们的身体，这样所受，而且是一天之内都没有间断，这样受的痛苦还不及地狱中轻微，最轻微的痛苦都没有，而所有地狱当中又以无间地狱的苦最大。在亲友书中说呢，在一切的安乐之中呢，是以永远断尽一切的贪爱为最究竟的安乐那在一切的众苦当中，要以无间地狱的苦最为严厉如果一天当中呢，以300根矛猛烈贯穿身体所受的痛苦呢，比起无间地狱最轻微的苦还要轻那能够感得地狱众苦的业因，是由于自己生与意的三门造作种种恶行。既然已经明白业因，就应当要反省过去和现在所积极的恶业，勤加忏悔。在尽力的警惕自己，就是连最轻微的恶行也不让它染着就如这个亲友书中所说，这些不善果的种子是由于生与意三门的恶行所致应该要尽力的撤离自己，即使像灰尘这么小的恶业也都丝毫不造可能各位会觉得说，地狱的这个苦呢它是很这个我们刚才讲嘛十二业里面最重的最严重的恶业，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都一直讲说最轻微的恶业都不要造呢？那后面我们会再讲这个业果的道理，就会知道说，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去断的话人的这个习性都是从这个渐渐来的这个渐渐都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这个不好的习气，一个造业的习气，我们没有去对治虽然它非常的轻微，可是呢它也可能会造成使令我们堕地狱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缘所以在这个过去过去这个有一位国王问一位比丘他是在问到说这个念佛往生净土这样的一个这个法门不过在这边呢应该也可以说是有它的适用性就问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念这个佛号可以这个凭借他一生作恶可以凭借这一句佛号往生净土那这位比丘呢就给他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一个小石头我们把它丢到这个海水里面去，你说它会不会沉呢那国王说，虽然是小石头它还是要沉的那如果说呢这比丘又问说，如果说今天呢是一艘大船一艘大船在这个水面上，那你呢把这个一颗很大比这个小石头大100倍的石头放到这个大船上面去然后在这个水中它会不会沉了国王回答，当然它就不会沉了那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石头呢就比喻我们的这个恶业我们这个恶业呢是经过这个大船，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大船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医治它养上它，虽然我们有很大的恶业，但是我们这个恶业的这个石头啦放在这个船上，就表示说 这个一心归命，通身靠倒的意思哈。这个业虽然没有还在哈，但是呢，能够依照这个佛他的愿力，比这个恶业的力量更大，能够使令我们呢往生净土。那这个小小的这个恶业呢，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善行的话，那他还是要堕落的哈。尤其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对治哈，又没有善行，他是要堕落。那如果说我们在反复的串习哈。这个习惯都是渐渐，我们讲说这个渐渐养成，渐渐你只要一次就有第二次、哦、所以他这个小石头呢，恶业的这个小石头也会变成这个大的这个石头，所以使令他这个看起来、哦、不是很大的这个恶业，可是他也是会堕地狱、哦、因为这个串习力的关系。那我们像现在啊说这个十二业、哦、种的十二业我们、哦、看起来就是不会杀，但是我们也是不会做，但是我们也是尽量就是能够避免就避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杀生来讲，我们现在可能也不会这个杀鸡宰羊，以前还有这个人，以前就是传统的时候都嘛是人工屠宰，现在都机器屠宰啊。各位可能都可以就是做到这个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因为都是到肉摊上买都已经现成的肉片哦，可能不会再去做这个杀鸡宰羊的这个事情了、哦、甚至各位可能都已经吃这个素食。可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蚊虫蟑螂、哦、我们上礼拜有讨论过、哦、那我们就是还是蛮好，就是说根本就是要从这个环境的清洁做起。然后呢、哦、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古大德他们的这个亲身经验，乃至现在现在的这个很多大德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这个持戒精进，持戒精进自己的德恨足够的时候呢，这些这个昆虫它不会接近，它不会接近。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各位说啊，那我不是高僧大德没有关系哦。其实很多人他也不是出，他不要说高僧大德，他也没有出家啊。可是他就是以诚恳心、慈悲心哦，不想要伤害他的心，跟他沟通哦，跟他沟通，那也能够哦，就是保持环境的清洁哦。所以这个就可以避免了，尽量我们就是避免这个，包括小动物都去这个杀害，因为地藏经里面讲嘛，就讲说这个地藏菩萨他过去他的这个因缘，他的母亲，诶，你看他堕到这个恶趣，受那么大的痛苦，可是他没有讲他很多的这个原因，就是说他喜欢吃这个虫，这个鱼的这个鱼鳖这些的卵，喜欢吃这些这个卵。那其实我们可能过去也都喜欢吃这些嘛，也吃了很多、哦、但是因为他不知道对治、哦、那这个每一个卵就是一个生命，所以在无形之中呢、哦、慢慢渐渐的呢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杀业跟这个生命、哦、这就是像杀。那像偷盗的话也是，就是我们也不太可能就去说做那种严重的那个偷窃啦、抢劫、哦、可是在这个工作场合里面、哦、或者是我们出外去吃饭、啊哦、有些人他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哦，其实身边也都是这样的状况很多。啊，去，哎，那个，哎，捷运站呐、啊，或者是火车站啊、哦，火车站不知道有没有卫生纸哈、哦，就是像那种公共厕所里面有卫生纸的哦，都不是说当下用，用完再带几张走哦，就是因为待会可能会再用哦，或者是路上会再用哦，或者是这个餐厅里面的牙签多拿几根哦，或在这个在这个公家的东西哦，这个会就是拿为私用或拿回家里，那这样子就是有这个维系的这个道业存在了哦。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十二业里面呢，就是要去这个检视自己，要从这个最小的哦。包括说我们就是看到别人啊，看到别人有一些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虽然呢自己呢也很想要，可是呢我们千万不要申请那种，那如果我也那个是我的该有多好，这样的心念呢就是犯了，就是有这种维系的这个偷盗业的存在了。不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用我们自己的那个能力呢来这个争取一些财务资具，可是呢不要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觊觎别人东西这样的一个心态。好，那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边，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欸，这个要看状况哦，因为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上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然后这个有，这是要看他第一个就是说，他不信有这个有因果轮回这样的事情啊。如果一个不相信的人，他自己本身这个心性不是很好的时候，会很可能他会因为不相信这个而去造作很大的恶业哦，造作，因为他不觉得会有来生啊。他也不会觉得说他这个他现在作恶，反正他是我今天造恶，我即使受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制裁啊，我大不了就是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的一个观念会使令他造作很大的恶行，而不会去断恶修善。那如果说因为这样的话啊，因为他不相信啊，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必然是一定要堕恶道的。然后第二个状况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非常的坚固，然后呢又去影响别人，用种种的方式去，不是说只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而是他会去跟人家去沟通交流，乃至于让人家相信他的讲法，他的想法是对的，这样呢使令别人也觉得说，诶，有这样子这个波无因果，没有因果那个三世轮回这样的观念，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只要没有这个因果的观念，我们就很容易去作恶。因为我们知道嘛，就人的这个性情，他容易趋向恶，不容易趋向善哦。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恶趣的苦，就是要让我们就是警觉恐怖。要为什么要讲这个因果业报，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我们的身口意都要谨慎小心。不然我们不先做这个的时候啦，你这个恶都没有办法断，没有部位心起来。那如果说他今天他只是他自己一个内心的一个想法，他是因为就像您讲的嘛，他可能从小到大他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你像西方很多国家，他们光是要相信轮回的观念，他都觉得说这有一点叫做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哈。那他没有那一个环境，他也没有接触这样的一个知识跟见解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他心里面是这样的想法。可是他心地很善的时候。哦，他不去做很多，而且他也不去用，也不去跟人家就是说传播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那还是看他的这个来生投生，还是要看他本身的造恶造善啊。因为这样的邪见，他有很大的过患在。可是说，如果说他只是这样的想法，没有根深蒂固的、很坚持的，然后去影响别人的话，那他又很喜欢做善，心地很善良的话，他可能善业还是比较大。那有些人他线下他虽然是这样的想法，可是不表示说他只是没有遇到善知识来点拨他。而有些人他时间没有到，因为他还没有遇到一个说他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的，或者说还没有遇到说他觉得听起来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人就是那个点不一样，有些人他会同样一个观念，可是有些人他要这样讲，有些人要那样讲，他才会相信。好像我们有时候听了这种，我觉得很好，讲得好，讲得好，可旁边人已经在打瞌睡了，他就觉得他就没办法相应。所以不是说他线下表现是这样，就表示他没有这个善根，他的观念也都不会变，不见得是这样子的。他可能他时间到了，如果弃他的机的这个理一讲，他马上他就观念就转变过来，都有可能。对啊，师兄很有善根哦。你说这个可以让这个善根启发的也要不是普通人哦。虽然你看这个老和尚他讲话，你说如果我们这个所谓的有文化有这个教育程度的人来看，就是很普通的话哦，也没什么文采，可是就是可以感动人。那其实像我们修行也都是这样子啊，其实我们刚开始的阶段，我们都会希望就是说自己改变，也帮助身边的人改变，那种心会很急切。不过如果说当别人看我们改变的这个力量出来的时候，就是学佛跟不要说改变，学佛跟不学佛就是差很多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会有这种就是向往心，或者是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好奇，想要来那个接近。那其实像这个三世因果轮回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可以一个方式，就是说毕竟还是要我们自己要能够善观察，然后就是说可以从现实生活上面我们去观察因果这件事情如是因如是果嘛。那我们讲说这个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很粗浅的。可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来观察说，没有一件事情它不是众缘和合而成的，它一定有前因。即使说我们今天这样一支笔，它一定是有一个因缘嘛，它是什么这个、哦、几样东西的组合，那每一个组合它又有它的来因，所以其实一定是有因才会有果，它只要少了一个因缘，它那个果就不能够和合。其实这种道理只要在生活中观察，我们即使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来生，应该都可以确认因果的道理、哦、只是说把现世的观察、哦、再推远到这个更长的时间。其实在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学习，会觉得说会知道说，其实生命它是没有所谓真正的死亡，这个死亡只是一个我们说一般人世间人所看到的死亡，他所认知的死亡其实是一种幻象，它只是一种镜像的改变而已、啊、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之前举那个比喻的，像换车子像换衣服一样，但是这个是要从浅显的线下看得到来观察，然后他如果线下观察得到的、哦、可以认同的话，他慢慢在普遍一切他生活周遭的都可以这样认同的时候，在他慢慢观念就会转变。再跟他讲远一点的就可以那个，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当初这个有一本书叫《前世今生》，各位应该都知道。那这位医生呢，他其实他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这个文稿他放了4年不敢拿出来，因为在西方这样的这个轮回的观念来讲的叫做危言耸听的东西，而且他在这个学术上已经有一定的地位了，可是呢他觉得说不能违背自己的这个良心，他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应该要就让世人知道。可是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东方来讲，尤其像我们这种就是佛教国家来讲，我就觉得说啊，从小就是这样想就知道啊，三世因果。你看像这个中国很多这个地方啊，他们在这个地方民间的那些就是很多劝善的因果的讲三世的这种乡歌乡间小曲很多、哦、其实这样的轮回因果的观念在中国、哦、像我们这种东方国家其实是就觉得生来就是这样，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熏习，在他们来讲是很不容易。那为什么他就是从他的这个病患、哦、用了各种方法来这个，因为心理上面的这一种，他有一种这个黑暗恐惧症、哦、还有多种的症状，我们简单讲，因为时间已经到，那用了种种方法都没有办法、哦、解决他这个病患他的问题，最后才采用这个催眠的方法。可是催眠呢，诶，就催到这个过去世了、哦、当然我们不会特别去鼓励这样的用这样的东西，这催眠的成果来跟这个大众证实说、哦、因为催眠也算是线下的科学之一嘛，因为催眠这个医学已经可以验证、哦、是有轮回，所以是有轮回的。我们佛法里面本来就相信是有轮回的，那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诶，对啊、哦、如果说我们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人、哦、催眠，他最初是要催眠他过去童年的伤害已经不记得，乃至于他婴儿时代他在这个母胎的时候，可能他在他生命的烙印，只是他在这个潜意识里面他没有办法记得，可是他在潜意识里面可以借着催眠的时候去催眠出他一两岁 baby 的时候幼年的时候的一些记忆。诶，为什么会跑到过去生？因为他催到这个已经是 baby 了，可是他怎么他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征兆在哪里，再催下去，原来诶跑回过去生，原来他这个噪音是在过去生就种下了。所以是从这样、哦、一个一个 case 一次一次的，这个医生呢他才发现到说他不得不接受有轮回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有些人他可能要借由这样的方式、哦、来这个诶就是启发他对轮回因果这样的一个这种信念，一种观念的这个接受。但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在观察线下可以观察得到的，那线下、啊、观察得到的，那有一些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表现不是这一世所种的呢？ 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都有千差万别呢？他一定还有一个这个素因嘛。可是我们这个佛性如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每个众生他有千差万别？为什么有这个六道众生有十法界障的千差万别？那就是这个他所种的这个种子不一样，这个种子是生生世世累积来的。就从一个点上，从现实粗浅的看，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推广，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说有没有那个时间。对啊，如果说可以找到这个一个这个合适的高僧大德，一本书给他启发，啥都不用讲啊，我就信了呗。哦，奇怪，不用多说道理，这个师父讲的话，我就看就是怎么两句话，我就看了就觉得就是这样。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跟他讲了两个钟头，他就不是这样。哦，所以就是也是时间，也是要看他个人的时间呐。哦，他如果他时间到的话，你阻挡他都来都不行，叫他慢慢的吃素，他不要，我今天就要吃素啊。哦，叫他不要喝酒，以前你说那些戒烟戒酒的多难戒呀，啊，那个不要更不要讲戒毒的，哦，戒毒的最困难哦。哎，就是有人他别人都这么困难，他说做就可以做到，因为时间到了，他那个善根就发起来了。对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所以我们像央觉摩罗这个尊者，他虽然他杀了那么多人，杀了这个将近1000人，将连他母亲讲几乎要杀，可是他过去世所种的这个善根非常重，非常的多，所以他虽然这一世的遮障很重，也可以说也是那种干尽坏事的，我相信师兄一定不会像央觉摩罗，他至少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杀嘛，对不对？可是呢，因为他的这个宿世善根太深厚，所以呢，他也就是说在这一世不但能够得到佛陀的度化，而且还成就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栽培善根。哦，不过最好最圆满要断恶修善，然后栽培善根会更好。哦，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